这里是挪威喜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9号，公元2015年1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多名藏人官员涉政绩问题遭处分；达赖喇嘛表示坚信年轻一代能创造道德文明世纪；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向脸书递交联署信，呼吁勿轻视藏人；藏人行政中央举办流亡藏人企业家培训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青海省多名藏人官员在中共开展的反腐运动中因政治问题而两次遭处理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内也有藏人干部被指参与地下藏独组织而遭查办。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出，中共的反腐运动一到藏地，焦点就变成了反分裂。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纪委昨天1月27号透露，2014年西藏有15名官员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多家媒体引述自治区纪委常委王刚的话报道说，去年中共中央巡视组报告指出，西藏自治区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后，西藏就党员干部参与非法地下藏独组织，向14世达赖集团提供情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少数党员干部进行立案调查。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就此表示，中共的反腐运动一到西藏，焦点就变成反分裂。
马中最给拍档这位投了年轻的电影队
格桑坚参指出，中共在西藏自治区中对藏人官员党员的调查并不是以贪腐问题为主，而是以政治问题反分裂为主。比如说官员政治立场不坚定，处理自焚事件不利，或者所谓的参与非法地下藏独组织，向14世达赖集团提供情报等等。所以中共的反腐运动到了西藏，焦点仍然是以反分裂为主，打击贪腐为次。此次有15名官员被特别指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格桑坚参估计，在西藏自治区内出现政治问题的官员应该都是藏人。格桑坚参说，60年来中共想方设法培养对中共忠诚的党员，但是绝大多数藏人还是不满中共的治藏政策。在高阶官员中一样，藏人官员不论在政府服务工作多长时间，中共都不会给予信任。这次西藏自治区藏人官员因政治立场不坚定而遭处分的通告，格桑坚参认为他的目的是杀鸡儆猴，想要警告藏人官员，即便你是共产党，如果不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政治立场不坚定也会被处理。他强调，总之中共实行的这种政策既收买不了人心，也不会给西藏带来稳定。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参访印度北方邦一所公立学校，强调他坚信年轻一代人绝对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具备道德文明的世纪。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月27号上午 受邀参访位于印度北方邦加吉阿德巴城的达亚南德昂格鲁维迪科学校，并向聚集的35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强调21世纪的年轻一代人有能力创造出对道德理念有价值的新世界。
And some of the children, you see, they colored here, they sort of acting like old person.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重视物质主义价值的20世纪中，只追求金钱和权力，但你们年轻一代人暂时还没有被这种环境所物化，因此不管你是否信仰宗教，必须要重视世俗道德和普世价值，若能这样，21世纪就会幸福美满。
Humanity with more conviction about the value of moral ethics.
达赖喇嘛尊者还高度赞扬印度非暴力与宗教和谐理念的同时，鼓励印度年轻一代人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种文化传统来对待，而是当作课本来加以研究和学习，并通过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去改变自我、改变家庭、改变社会和国家，进而为世界文明做出榜样。
About 1,000-year-old your tradition, not just of Hasidic, but part of culture. Think more seriously.
结束约40分钟的演讲后，达赖喇嘛尊者还回答与会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向部分优秀学生颁发了荣誉奖品。印度北方邦达亚南德昂格鲁维迪科公立学校6年级部分学生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一致表达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喜爱和敬仰。他们表示：“
花的场，花的场。”
第一次拜见并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感到非常高兴。尊者教导我们要做一名好人。
We are social animals. We need friendship.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seeing the Dalai Lama?
Yes, sir.
You feel good?
Yes, sir.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27号结束对北方邦公立学校的参访后，在返回途中被印度媒体记者问及奥巴马访问印度和改善印中关系对西藏的影响等问题时，尊者回答说
India, China, most two populated nation and is it neighbor, so naturally
印度和中国是毗邻而去的两个人口大国，双方都有责任以信任为基础改善双边关系，改善印中关系，不仅对西藏问题乃至对整个亚洲都有积极的影响。
On the basis of trust, for that both sides, you se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reate that kind of atmosphere.
尊者继续表示
America, I usually is tellingleading nation of free world. India, as I mentioned earlier,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印度则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因此加强印美关系对双方都有益。此外，中国是个具有上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其人民勤劳勇敢，但有些强硬派领导狭义的思想和观念造就很多错误。
But some of the hardliners, you see, their vision very narrow. So that's the mistake.
据了解，因印度青年佛教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31号将在印度北方邦桑奇沙地区发表公开演讲。请继续收听挪威奇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在境内藏人女作家韦瑟发布藏人自焚抗议视频被脸书删除后，从1月5号开始发起联署活动，要求脸书公司对他们的删帖行为进行完整解释。 昨天1月27号，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将赈济道的签名与请愿信递交给了脸书公司。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在联署呼吁信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脸书的行为所侵犯的是维色的言论表达自由，还有数百万藏人向世界倾诉所受苦难的基本人权，因此对中共压迫藏人及藏人们以自焚来发声等状况进行审查，不但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可耻。这一在关注人权与绿色和平的签名网站 Care2 上进行的联署活动，共获得了20459个签名。昨天1月27号，梅卡奇与 Care2 网站的代表向脸书公司位于加州西谷的总部递交了请愿信。梅卡奇指出，希望脸书今后不再用图像内容为借口来对藏人的真实诉求与任何对中共政策的批评进行消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请战中央内政部目前在印南班加罗尔市面向流亡藏人青年们举办了一场企业家培训会，为了持续提升流亡藏人青年们的企业经营能力，培养他们的沟通技巧，鼓励他们设定更高的目标，以建立自己的创业技能等为目的，藏人请战中央内政部于本月25号和26号两天，向位于印南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内尔曼格拉城镇内的小额贸易学习中心的36位学员，以赋权未来企业家为主题进行了培训。活动主办方藏人请战中央内政部属下的赋权与妇女媒体联络员冈玛卓玛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在此次为期两天的培训会中，邀请印度企业人士向与会学员们就有关企业经营能力方面进行培训，此外还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布木次人等相关人士向与会妇女们就印度宪法中对妇女儿童所赋权的各项权益，以及有关流亡藏人社区最高司法机关、最高法院的各项法律条款等方面进行了培训。据介绍，藏人请战中央内政部赋权与妇女的组织下，从2012年开始，面向印南小额贸易学习中心的学员们进行了相关培训，此次是该机构举办的第4次企业家培训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即便后来共产党在西藏采取的迫害政策使其想法破灭，他仍然对这些压迫有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感到难以置信。会议结束后，达赖喇嘛被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他得出的整体印象是效率高、物质进步，加上一层毫无幽默感、千篇一律的会晤，中国传统的魅力和优雅只有偶尔会通过会晤发出令人惊喜的光芒。不过若他抵达今天的北京，一定会感叹当年的会晤与今天的雾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时达赖喇嘛已然发现中国与西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宗教、幽默和个人意识是藏人生命中至关紧要的，没有西藏人愿以此来交换物质的进步。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